那一天晚上大概8点多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间吃完饭，然后刚好就是对，就是
正在干嘛
干嘛完以后，然后我就去洗澡，然后洗完澡我就发现我手机真的是一直在响哎、欸，然后结果真的有一个女星就是不幸过世了。Enjoy this episode。我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dcast， 哇靠有事吗？还有在 YouTube 上面收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小茂，
我是阿平，
来欢迎小佑胜，
嗨，
你现在有在
靠这个称号骗吃骗喝吗？有，其实一直都以来都是这样。
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啦，他的本名是郑颖翔，是我们的同业，
对，
记者朋友，
是的。
那你的履历很丰富，你的身份很多，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嗨，大家好，我是娱乐记者，我也是街头艺人，然后同时也是很多场合的主持人，如果有通告的话可以发我，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在街头演唱，有看到我唱歌的话也欢迎，就是头头那个许愿箱里面会让你梦想成真。
什么意思？梦想成真是怎样？
就是因为我们街头艺人都会有小费箱、嗯、然后那个小费箱我都习惯把它讲成许愿箱，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愿望你把它投进去说不定真的会成真。
所以真的有人投钱跟你许愿吗？
还蛮多的。
那他们许了什么愿望？
我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投零钱的话就是诚意的问题，但如果你投蓝色我相信一定会成真的。
我才不相信有人为了要成真投蓝色给你。
真的有，我有一次真的是讲了这个以后，真的有人当场就拿出一张1000块投进去。
然后嘞，他愿望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会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啊。
所以他许愿是许他自己的愿，不是说你要帮他达成愿望。
我就是给他一点祝福。你也知道现在祝福很流行，
什么意思？
对啊，什么意思、啊？
你们没有看这个吗？
哦，走了、
哦，他没看，他不敢看，
我不敢看啊！
哦、你 没看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祝福，
这是一个祝福，骗、人的祝福哦。但我跟你讲，街头艺人的套路有很多，我这个还算比较 peace。
哎、欸，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快进入主题哦，好像没有先5、4、3拉勒一下，就直接进入街头艺人这样。好，没关系，你先街头艺人
讲嘛，
套路、
哦、对。套路就是像有的街头艺人，大家在看的时候，他的表演可能只占了他整个演出的大概60%，可是他在最后40%呢，他会使出浑身解数，他会讲说我是谁谁谁，我从哪里来，然后为了这个梦想我做了什么努力，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一点鼓励跟支持，谢谢谢谢大家，
这就跟选秀节目一样啊，
有点 假流泪，然后他就会鞠躬，然后意思就是要你去投钱就对了。
那真的会有人在这个阶段投钱？
超多超多。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太不是我，就我做街头并不是为了赚钱、
哦、所以你没有用这一招？
我没有。
OK，
但是我驻唱的时候会，就是我驻唱的时候不会用这样，但我驻唱就是用许愿箱，就我有驻唱的时候有套路，但我在街头的时候没有套路。
好，等一下我们厘清一下，刚刚阿平说你们两个，所以你是有搭档的。
对，我跟我另外一半是一起在街头合作，就是我们驻唱啊，或者是我们表演都是一起。
所以表演的地方有街头，然后也有驻唱，是在哪里？
驻唱现在在西门町红楼的 VD 咖啡，它是一间餐算酒吧。对。
然后它在哪里啊？
它在西门町红楼2楼啊。
你是说他那个主建物的2楼吗？
西门町红楼不是有一个么字形的那个哎、欸、L 字形的二那个建筑吗？
对对对。
然后他的2楼，哦，他的2楼是有一整排的那个酒吧啊，对。
然后你在某一家驻唱，
我在左边第一间。
你还有在认真跑新闻吗？
我有。驻唱的时间都是晚上很晚了，就是假日，然后大概可能9点10点以后、
啊。哎、欸，可是那如果有一天你在驻唱的时候突然发生大事，你被按到？
不会，我就是休假
啊。哦，你是休假的时候去驻唱、
啊、就是我是下班或者是休假，所以还好。
可是一个好的记者，即使你休假了，有大新闻发生，你还是要马上休假啊。
我会唱到一半跟大家讲说，先等我5分钟，大家先喝杯酒，大家先喝杯酒，因为我跟你讲，现在有很重大的事情，或者大家可以看着我，然后我边念给你们听，这很重要。
比方说，你可能唱到很高潮的时候，然后 talking 突然瞄到那个手机推播，李静蕾又发文了，
真的崩溃。
可能为了流量，还是会就是写一下。
对，
但我目前是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我也是希望可以专心在演出上面，就是可以分开。嗯，对。
我之前半夜唱歌，然后半夜嘛，反正就是十点十一点一下班去唱歌，然后跟一群同事，嗯，然后唱，我的手机就在震，在我口袋里面。然后我想，我就先不管他嘛，我想应该没什么事。然后又打一次，我想说靠呗。然后打开之后，嗯，Selena离婚。然后我真的崩溃，大家在那边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我在写稿。
你那个不是上次那个谁李庆磊发文，你也是在路边啊？
对啊，我就大崩溃 啊，每次都崩溃。
对，如果是我，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会先抢。
我觉得你那个 Selena 的离婚没有我当下精彩。
你说你Selena正在离婚的那个当下，
你在他旁边哦，
就是。做爱做到一半，中场休息，然后手机讯息，Selena 离婚啊！
可是你这个时候要做即时吗？那个时候
有啊有啊有啊！哦，
那个时候要
当然大事发生呢，
你还要马上打电话、啊，
对，就马上跟男朋友说哦，对不起，我先休息一下。
那做完了吗？中场而已。
对，就是休息时间，
但没有一个，
可是你
一个 finish
第一回合结束这样、哦，
第一回合结束。嗯、
但你处理新闻
问那么细干嘛、
啊？因为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
你是说正在弄一半的
然后你就突然这个对
那如果是你勒
如果是我
你又他会先把
不是如果是我的话在中间那个手机响我是不会看所以我一定是结束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就是、对
我还以为就是男朋友在你身体里面哎等一下我先打
不然我们先各忙各忙先各忙各你在你的世界我现在有一些事情我要先忙一下
好烦哦一发他来就歪楼
可是结束才发现的话会很你们主管会爆炸、欸。
没有，我有一次真的就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一天晚上大概八点多、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间吃完饭，然后刚好就是对，就是
正在干嘛？
干嘛完以后，然后我就去洗澡，然后洗完澡我就发现我手机真的是一直在响、欸、然后结果真的有一个女星就是不幸过世了。
啊、
然后我就非常的紧张。就不提她是谁，但是这件事情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真的。差点就完蛋。我其实 timing 抓得很好，因为我其实只 delay 大概六七分钟，就这件事情爆发的六七分钟。哦、oh. ，对，
所以现在大家洗澡都还要再带手机进浴室吗？
我觉得我会了，
我洗澡也是会带手机，可是我带手机是因为我要听音乐或者听 podcast， 可是它如果震动的话，我是会知道的。就是如果是重要事情，它是会响的嘛，就会打断你。音乐的播放，
所以可能满头泡泡的时候，你还是会拿手机。
对，我会先去看一下，说发生什么事。
我有一次也是早上的时候、嗯、然后因为早上起来我都会那个，就是对，
没关系，不用讲那么细。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突然忘记发生什么事情很重大啊，那个谁，邓福如，嗯，那时候好像就是他有
婚姻
的问题。嗯一大早哎、欸，然后我就整个是抱着电脑坐在马桶上面，然后边对同时进行。
大家真的不要再骂记者，他们很辛苦。
而且我那时候还边聊天说边骂，我就说我在那个，然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嗯，对。
当记者真的好辛苦。
对啊、那阿平，你有比较尴尬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在处于一个不适合发稿的状态。
哎、欸，没有。这倒是我还蛮幸运的，我最多就是车子停在路边发稿而已，就比较苦的那一次，其他好像都还好，没有遇到很尴尬的状况。
但像你是晚睡晚起嘛？
对。
那如果假设你还没起床的那段时间有新闻发生了，
会有人 cover 啊，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就是
编辑
对，就是会有找
他。那他们会打电话狂找你吗？
如果不是很重大的事情，目前是还没有遇到。嗯，对，但是
要不要敲三下？
可是我觉得，对，不要乱
说。我敲完了，
真的。
有一次真的是很可怕，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之中就是高以翔过世的那一天早上。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整组的人都六七点多就起床了，然后大家就看到那个讯息，我跟莎莎。嗯。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讯息，我们两个
同事，
对我们两个忙完以后，我们两个都彼此讲了一句说：“哎，看到这个讯息真的是没办法再回去睡。嗯”就是直接毛起来狂写。
当然当然，
对、嗯，有一次也是真的很临时，也是我吃饭吃到一半，嗯，然后我还以为我被骗，就是小鬼 那个时候，嗯嗯，然后我同事就出来讲说，哎、欸，那个小鬼，那个你看一下讯息，我说怎样，然后我还继续吃，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YouTube， 就我在看边看电脑，嗯，边吃饭，然后他就一直讲这，因为他也有点你知道紧张到说不出来，嗯嗯嗯嗯，因为那个消息一出来，他还是吓死，然后我就立刻，我那个便当好像才刚开始吃，嗯，我就一直从大概十二点那个便当放到四点半，嗯，就都没吃。
好，我觉得生老病死的东西可以
哦，好好，就到
不要把我们节目搞得这么沉重。
也是啦，
那可以讲喜庆啊，
喜庆好了。那像是
你跑过什么？就
大型婚礼。
对，
我有一次去那个谁江宏恩的婚礼啊，嗯，哎、欸，这很好笑哎、欸，因为大家知道婚礼出来，新郎新娘就是绝对是所有人涌上去的，然后新郎新娘出来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太多人挤了，嗯，然后结果后来那个新娘的婚纱又烧起来。而且是大家闻到说，哎、欸，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怎么会烧起来？
臭臭的，因为你知道，在婚礼现场都有很多的灯，嗯，然后那个灯就是他的婚纱太长了，他已经盖到那盖住那个灯了，哦，然后就整个是冒烟呢、欸
哦，
我们大家都傻眼，然后还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婚纱怎么办？
那有写这个新闻吗？
没有，我那时候没有，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电
新闻、啊，
不是我那时候是电视记者，哦、我不是平面、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角度还是。就是因为长官要切角度，所以还是另外一个角度，不是写这个。
要是我们就会写忘到烧起来、啊。
哎、欸，我记得那一天晚上不是為
了爱火烧不尽，
对啊之类的，这新闻很好看。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大家没有太特别去 focus 在这件事，就这个、这件事情没有是后来这个婚礼的重点、哦。如果是我跑过，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那个彩姐女儿的婚礼。嗯。就是那一次去啊，大家都在比那个谁的便当好吃，因为那一天有很多人结婚，然后就是比方说我去这场，你去那一场，嗯，然后就会说，哎、欸，我这场吃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你那一场
谁哪一家婚礼，
那一天是彩姐跟那个谁跟那个彩姐的女儿跟那个打篮球的那个哈孝远结婚是不是、啊、
？OK，
对对，哎、欸，是哈孝远吗？还是
是他们各自结婚啊、哦？
就是不同，我忘记是谁了，反正是有两场，然后一场是在。好像是 W Hotel，、嗯、然后另外一场也是在很高级的饭店里面这样、嗯。然后我们吃的是那种一盒已经500元的便当，
好高级哦。
然后呢，
彩姐的，
对对对、okay、然后另外一个
有鲍鱼吗？
有很高级，很高级、
哦，
就是它一盒不大，但是就是很高级。嗯、然后重点是，你就知道那种婆妈很闲言闲语，就会想说什么啊，这个便当很好吃，可是没热啊什么。然后就另外一边就想说，我跟你讲，我这边便当超热，你赶快来吃什么的。
你们这些三姑六婆好好的跑新闻可以吗？
因为我跟你讲，像你，比方说你认识那个当事人，你就可以去吃他的那个婚宴、
哦。我们是，
可是我们就不认识，所以我们就会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发稿，然后就吃他们的便当啊。
哎，进不去有进不去的好处啊。
对啊，对啊，
就不用、
啊、
进去里面，就是你也会很紧张。
嗯，对，
但进不去就是要想办法去认识进去的人，请他们偷拍照片出来给你。
对，嗯，对，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当然有啊，嗯、
我都问不到。没有，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给你，尤其是你刚刚提到某个女星结婚的时候，她就是很默默的结婚，然后结果大家是当天才知道嘛，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毛起来打电话问说，因为她跟某 YouTuber。结婚嘛、哦，然后就是
你的某女星是刚刚有出现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倒带回去一下、
哦。然后就是老公不太喜欢媒体，所以他们就想要把喜讯全部都封锁。嗯，然后 anyway 就是最后大家都毛起来打电话拜托有去的人，就是给照片这样子。然后最后好像只有一个人有要到，其他人都没拿到。嗯，就是我就说，其实不一定他们会愿意提供。嗯，因为很容易被发现是谁。尤其是名单里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下、哦
啊，其实我觉得常常在场内提供照片啊，嗯，我们啦，嗯，就是有时候在看新闻的时候，就会去推敲说，嗯，这照片是大概是谁留出来的？
对啊，一定会
蛮有趣的。
我印象、啊、怎么了
怎样没有啊？我在想说，那这样子他如果被发现的话，那他怎么办？就没差，
就死不承认啊！
因为如果是你去的话，我们一定会说小茂哥，你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比较 就是比较不一样，就是你
多重，
对，多重、哦、所以你变得你很容易去参加那个婚宴、啊、嗯，那你就变成是以前你跟人家要，然后现在变成是你要、嗯、你要你必须要提供啊，
哦，我就会说好啊，不行。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尴尬。
好，因为我今天想要请尹翔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的身份很多，除了你刚刚一开始介绍就是说你是娱乐记者，你在跑娱乐之前你还是有做过不是这个线路的吧？
对，我一开始是做财经记者，就是我有跑过一年的财经，然后我主要是汽车跟体育。
这么有学问，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你好多远哦。
他们那时候只因为说哦，因为你他们就觉得哦，那你男生，不然你就去跑汽车跟体育。殊不知我不是
男生。
重点是汽车跟体育，体育就算了，汽车会听不懂吧？
汽车我跟你讲，真的听不懂。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什么，他们一开始就警告我说：“哎、欸，你不要把新闻写得很像卖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其他人写的也很像卖车啊。然后我又觉得说，那个就算零到一百跑得很快，
那又怎么样？
对。然后他们一直讲说，你要形容那个车子的外观啊。我想，车不就是车吗？就是你知道，不懂的人就会觉得。然后我就只能讲说，哦，它是什么颜色，然后怎么样的。
那体育呢？体育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球员吧？
啊，篮球，
我跟你讲，
棒球。
我那时候真的很衰，压垮我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林书豪啊！
怎么了？
我跟你讲，你不要想说啊，怎么会因为林书豪什么？他没有红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谁是林书豪，更何况是你没有看过篮球，你怎么知道 NBA 哪一个球队里面的球员几号是谁？嗯，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写得很精彩，你要写说哦，比方说现在林书豪跟谁对面，比方说几号的谁，然后他们两个怎么样攻防，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准备进来，然后什么没中什么，叭叭叭中。我跟你讲，我光看那个是几号，我还要再去查他是谁，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什么术语，我完全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敢接这个工作啊？
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还没有林书豪，林书豪是最后，就是我已经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不是不是，
但你没他的意思说，应该是说你分配
線的時候，我是新人，我是新人，所以我新人都没有选择啊、欸。
我要插播一下，如果你是用收看的，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画面啊，真的太好笑了，明明
好像我们两个有心结，对啊，好像我们两个有心结一样，
背对着他，他就是像你们现在的画面，就是刚刚阿平说的，就是
左脸女星，
对，
怎么样呢？阿平要怎么样呢？
死都不看我、
欸。其实我一开始也有想说。为什么来宾会是被两个主持人夹在中间？就是
不然我们现在换位置，
没有，我要先换个位置啊！
我后来有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要坐那边，然后你可能也就坐这边，所以就对
啊。重点
你在说什么？
因为你不是也是要拍你某一个角度吗？
哦，我不是因为角度的关系、
哦，你不是角度、哦，
我是习惯从右方看人哦。我跟朋友吃饭啊什么我都是习惯坐右边、
嗯、哦，有这件事哎、欸，我没发现过哎、欸嗯。
那我也是习惯就是往右边看，所以我们两个角色，
所以照理说你跟阿平应该要换位置，
这样我被访不是更奇怪吗？
不会，就是你们两个人一直朝着我啊、嗯，
没关系啊，继续。
算
我们
没有心结，我们没有心结
啊，根本是闹场的。
我们没有心结啊，
不好意思打乱你们的节奏。
对，
这就是 我
完全不会访问。讲到哪里啦？跑体育，
讲到跑体育、啊，
怎么会被分配去啦？
因为你新人，你因为我那时候被派到的那一组，就是他只有四个线，就是体育、哦、汽车、房产跟消费。哦，然后房产跟消费就另外两个姐姐跑、嗯，那体育、汽车就变成是我跑，
因为是唯一的男生。嗯、
对，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刻板。我们要
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心虚吗？
生理男生，
对，唯一的生理男。对，
因为以前就是去跑线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人问过我说：“你敢看鬼片吗？”啊、我就说：“怎么了？”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就是某一家的电影线都是女生，他们都不敢看鬼片。嗯”然后就问我敢不敢看，如果我敢看的话，就可以被录取，我就可以去那边上班、嗯。我就说我不敢看鬼片，所以我就没去了，
就放弃这机会。
对，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敢看鬼片的人，
是个大媒体吗？
对
啊，
就是一个报纸媒体。但我就不敢看鬼片啊，我真的不敢去。
我愿意突破一下。
我无法、欸、我好害怕、啊。
对，这真的没办法、欸。就跟我跑体育，我后来真的觉得我真的受不了，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我不能理解那个世界。
你那时候在中视？
不是，我那时候在非凡啊。第一开始在非凡，然后我一开
始、哦、你有待过非凡、哦？
有。其实我曾经有一度投入过这个工作，是那时候曾雅妮也是最红，就是她得球后那一年、哦，我那一年体育爆炸旺， 就是旺到 我都觉得哇，精力好多，因为那时候是真雅妮最厉害的最高峰的
时候。但你都看不懂怎么办？
高尔夫球我看得懂，所以我就可以跟他打那个很多杆，很多洞这样打下去，我可以知道说他打怎么样。可是怎样啊？
很多杆很多洞一直打，到底要怎么样？
对，
就
是，
为什么你好好的讲事情都还是这么情色？
我本身就是走比较歪一点的路线，对， okay， 然后，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但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觉得我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哦，这个工作真的有点累，因为我那时候都要八点半上班，然后我都大概晚上八点半左右才下班，对，你看，
就是。没有 know how， 又怕辛苦，你进来干嘛，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为什么这个工作要做到12个小时才能下班？然后我就想，那我换别的工作试试看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算了，我真的也看不懂，就是看不懂篮球，真的没办法。但汽车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爱，
没有因为篮球员而撑着吗？
那时候是国外，不爱外国人。
Okay，
那时候台湾呢？
台湾 SBO 那时候没落了。
对啊，那时候
对啊，那时候就没有了。对。如果是可以像未来这样，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混，你知道吗？我也许还有点动力。Okay， 对，
一起打。
未来他们都会跟那个运动员，就是会去探他们
拍他一天
练习啊什么。哦，对，
欸，这很不错哎，欸。
对啊，
我喜欢这种
三天三夜这样。
可以可以，对。
跟他校园去三天三夜。
不用。
现在先不用。但那一天我们看到陈信安真的还是。
校园很可爱，
硬要补硬。
好，
那天看到陈信安，陈信安保
陈信安整个是荷蒙喷发，
有些人跟他拍照，
对啊，对啊，对啊，
他怎么还可以那么帅？
好，来，
好，题外话，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先离开，我就去做节目。然后做节目做一两个月，我就觉得真是太无聊了。
然后我去做节目，
对我有稍微去，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在。一个节目里面当策划，然后我就说，我想要离职嘞，那边有没有工作？这样，我想说换一个不同的，就是一样是媒体，但不同的平台
工作性质。
对，然后我就去了。那不是说那个节目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那个工作环境跟所有的人。可是就是变成是我原本很急促的步调突然
变慢了
，是超慢，因为它是
什么样子的
节目？它是一个礼拜录一次生活类的那种，就是那种做家事啊什么什么那种节目。然后就是，对，就婆妈节目啦。然后就是
潮男王月到你家这种
生活智慧王
一级棒，
生活一级棒。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真的觉得，刚好我做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就中视那个有一个高层，他就认识我，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刚好缺一个记者的缺。”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边缺的是业配记者。”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业配我都 OK 啊，然后我就去了。
对，什么叫做业配记者？
业配记者就是别人花钱请这个公司帮你出新闻的那种业配记者，就是专门跑业配的。我想业配真的是上山下海，四处吃喝玩乐，
这么
爽哦。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当然是一口答应，因为我在非凡也有跑过业配。对，我那时候在我在中，后来我在中视，我跟你讲，我还被邀请到那个武林农场住三天两夜。
好棒哦！
然后他就为了就说你来帮我们介绍我们的花开了，就是叫你去玩，然后写新闻啊，但这种工作干嘛不做？
你们两个争气一点可以。
穿营业配来找我。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然后我就想说，还不错，就是整个做起来我也觉得很舒服。可是因为那时候在中视有个规矩，他就说跑业配就是还要再配一条线路。然后那时候刚好他们娱乐记者就离职，然后那个主管也觉得就是我去跑社会的感觉太软了，对，我
一定会崩溃啊！社会要
社会，我就是不
还看尸体、看流血，
而且又对每天不是偷拐抢骗，不然就是那种，
而且还要去跟大哥们喝酒。
我真的没办法，我有去过
哦，你有去过？
不是大哥，我是警局里面喝茶。
可是他们到底要干嘛？
他们其实就是进去，然后就是泡茶啊，
就是跟警察聊天。
聊一些很生活琐碎的事情，然后比我们还琐碎，
就像我们去唱片公司晃一晃，就经纪公司喝茶这样。
对，可是他们不是那种，就是我真的是去打通关，就是认识一下，或者是我好久没看到你有去，他们是
联络感情，
没事就去，没事就去，然后就是他们去那边等，比方说有突发的事情，他们就会立刻知道。
这才是跑新闻的方式啊！
对，但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学长学弟那种阶级的感觉。
Okay。
对，反正我
学长学妹呢，
也是可以了。 学长，那个好讲到哪？然后我就
你有去，
我就不行跑社会。然后他说娱乐，我就说好，那我试试看好了。嗯。然后跑了以后就觉得，哎、欸，真的蛮喜欢的，就是因为第一个是人我都认识，嗯，不会像打篮球那个，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是谁，不是我不好，对，然后又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影视产业、电影啊、音乐啊，嗯，这种，就有点找到自己喜欢的线路，所以其实我后来都会跟很多想当记者的朋友讲说，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想入这个行，你找到自己热情的那个方向很重要，嗯。就 even 你是喜欢时尚也有时尚线啊，嗯，你喜欢就是美食也有美食线，嗯，然后我之前还听过有旅游线，
有，
嗯，就是专门出去旅游的嘛，嗯，对啊，
也很爽啊，
对啊，
可是那个啊，因为我有朋友是旅游的记者，他说那个真的不会很爽，
嗯，就是
因为
有辛苦也有爽，
对，他的你当然就是他去吃喝玩乐会很好像看起来很开心，可是他们可能一天要吃个八家。
嗯，
就是八家餐厅，然后都只能吃一点点，然后上菜的时候要先拍照，大家轮流拍完一轮，其实都冷了，然后就只能吃个一两口，然后就再往下走去下一家。嗯，对，其实没有到很开心，
就跟旅游节目主持人像，
对对对对对，就是走马看花居多。嗯，就是其实不一定是很，哎，每一个工作都没
有
很爽，
都
有
自己的辛苦啦。对啊，但我这样子就接触娱乐记者，后来其实很喜欢，以后就一直做到现在。
那你是从电视台，然后现在变成在新闻网，嗯，跑新闻的方式也有差别。你自己跑过你最难忘的新闻，嗯，或者是独家是什么？嗯，
我觉得我最难忘的是就是因祸得福，然后后来有独家采访到阿妹的乌托邦 2.0 最后一场在上海，就是特别请我，就是他们请我到上海去，嗯，然后采访这一系列全记录，
独家，哦，
独家，我还进到阿妹的休息室里面，嗯，然后休息室包括后台，嗯，就是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从我面前升上去唱歌给大家听，这种就是已经到这样子，
很强很强，
对，就是全那时候他们是说就是全球只有你一个，
对啊，这个待遇真的是只有
你一个，对，
为什么？
就是因祸得福。
什么意思？
反正之前就是跟他们闹过一点纠纷，然后后来就是，其实后来后续处理的蛮好的，嗯，然后对对方也觉得说，他们很肯定我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然后他们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成就是
之前有一些不愉快啦，然后不打
不
相识，
不打
不
相识，对，然后就后来是因为我后来又跟阿妹有见过面，然后就。嗯，就有算是把这件事情讲开了，嗯，然后之后他们就说，嗯，哦，有一个这个，那你要不要来采访？嗯嗯嗯，对，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让我对于这个产业娱乐这件事情，嗯，更觉得敬佩。嗯嗯，对，因为你其实我以前我觉得我说实在，电视台记者跟平面记者的差别就在于，电视台记者只能跟着话题去延续，可是平面记者是我走在前面，我可能对开创话题，然后去制造、去创造，跟比如说有时候是配合，嗯，就是他的感觉很不一样，而且他的理解会更深刻，嗯嗯，有的时候不是说哦，我去采访去问，所以会更深刻，可是我看的东西会更深，比如说像这次阿妹，虽然我没有看到12场，嗯，可是至少我也看了8场。就是8场跟我以前在电视台我根本一场都不会到现场，就是除非我自己去买票看，嗯，因为电视台记者现在都是单机等画
面、
嗯，我可能只会看到2-3首歌，我根本不知道这演唱会发生什么事啊。嗯，对，我觉得那个，
你们在电视台的时候是很羡慕平面记者吗？
我自己是蛮羡慕，嗯，就是会觉得我们每天就是早上起来等平面发了什么，然后哦，平面出了这个，那我们再去问一下这个，嗯，但我觉得真的做平面的时候走在前面就会感觉不一样，但当然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电视台当然也有他们自己开创的独家的路线，嗯，对，甚至但是他的角度跟切入方式不一样。
我有一阵子很讨厌电视台记者，嗯，
有一阵子还是一直很讨厌，
有一阵子因为就像你讲，你们早上可能先翻报，先看各家出了什么，然后去跟新闻嘛，那我觉得跟新闻就算，然后就会有认识，因为你总是会认识一些电视台同业，嗯，他们就开始问你说，那这个要跟谁联络，哦，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哦，我跟你熟，跟你没有关系，然后结果他会把我的电话给别人， 就是给他们什么中部的啊，或者是什么，然后那个人来问我说：“啊，请问这个要跟谁联络？”然后我就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哪一家的中部记者。”我就说：“我不认识你耶，
该不会是我给你的吧？”“
不是，不是。”“
哦，那就还好。”“
你们两个自己去解释。”“
没有，因为我基本上不太会跟平面要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道义的问题。就像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公关来跟你讲说：‘哎，你可以给我说我唱片线的记者的信箱跟电话吗？’我说 ：‘Hello。’”嗯，就是这也是一样啊，对啊，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其实这都是人脉跟资产啦。
对，嗯，对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就是因为电视台他们有制作上面、时间上面的
压力
，他不能就是像平面，比方说每次平面电视台就是只能去访问5到10分钟，嗯，但平面可以坐下来聊半小时到1个小时，嗯，因为平面他可能没有需要制造画面去让观众看画面这个需求，嗯。对，所以他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其实平面蛮好的。嗯，对，所以说后来才转平面。
好，那你刚刚说就是跟阿妹算是从误会冰室，然后获得了一个独家采访的机会。嗯，你算是一个怕得罪人的人吗？
我有的人会说我就是那种狼狼后的那种个性，嗯，对，但我觉得后来我可以统整一下这个感觉，是我比较属于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吧，因为我觉得我
啊，对啊，
对，我就是觉得哦，不打扰就是我的温柔，那我会不想要说哦，我去逼你说你要跟我当朋友，但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跟你不是朋友，反正我们没有什么过节或怎么样。我也不想跟你有过节，那就是这样，有一个很美的距离。
可你认识的小明星其实蛮多的、欸，
对啊，
对啊。
你说哪一种
小明星？
小明星
就是不是觉得到很大咖，但是他们都跟你不错这样子、
哦。我觉得就是以酒会友吧，因为本人就是蛮会喝也爱喝。对，
那你希望跟小明星很不错，还是希望跟大明星看起来很不错？
我都不想。啊，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我很难跟他们当朋友，因为
所以你会保持跟受访者的距离、嗯。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反正就有一阵子比较长，可能很容易会碰到明星，嗯，然后就是会玩在一起这样子，然后都要先说一个淡书，就是哦，我不写哦，我们私下就是私下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件事其实有点厌倦，就是觉得因为我带着这个身份，然后我要去私下参加这些聚会，其实。对我们彼此来说都蛮辛苦的、嗯、所以我就会尽量不去，就是只要是不够熟的或者是、哦、有新的朋友那我就不去了、嗯、
我跟你讲我遇过两个状况，他这个状况我也曾经我自己内心走音哎，内心也矛盾过，就是我不想要你是因为我是这个工作而来跟我当朋友，所以其实我后来跟他们就是当朋友的前提是我没有因为你们是艺人我不把他们当艺人了、嗯、就是我今天把你当成一个人是我要去理解你能不能跟我当朋友、嗯、就是我回归到我刚刚那一题，就是我都是很以我自我为中心，就是如果你不能跟我当朋友那我没必要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嗯、所以其实我不管他是艺人还是不是艺人，我不会以哦，因为你是艺人然后我采访上的需求把你当成朋友、嗯、就不会，
可他们会把自己当艺人啊，
他们把他们自己当艺人，但如果你让我觉得你，我现在讲第二个是，我有一次真的有认识这样子一个不是很红的一个朋友，但是他很想红，但就是有可能拍过戏啊，出过单曲，这就是真的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但是就是他也可以挂名，就是他是艺人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认识啊，然后认识以后他就一直动不动就会讲一句说，那你要不要帮我发新闻，要不要什么，然后这真的是我的大地雷、欸，
这种真的蛮讨厌的。
然后我就会说，哈哈哈哈！我说，那你可以花钱请宣传，你不是有请宣传吗？那你就请他发给我，这样我就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用这个抱着这样的心态，觉得说，哦，我跟一个记者当朋友，那我就可以有，就是借由你，然后帮我曝光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那就不是朋友了。
我有遇过这种、欸，哎，就是我们是脸书认识的，然后反正、他就开始跟我，他就是。其实长得还不错，但是他就是只是上过一些节目，可能他之前好像参加过大学生了没， 然后之类的，但是他真的非常不红，
所以说出来大家也不记得。
对对对对对，我也不
那你说出来吧，
我也不记得。重点是我还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然后他就是有去，反正他就去录过两三个节目这样子，然后也都算是班底，可是他就是很不红。嗯、然后可是他跟你讲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就是跟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有去参加过什么节目哦，然后什么什么。那你要不要帮我写一条？嗯、我想说你是谁啊？而且重点是他的 IG 的粉丝比我还少哎、欸。
所以才需要你帮忙写一条啊！
不要闹了吧！
才需要你帮他捧、啊，需要你帮我捧他。
不要闹了吧！
给他一条，
嗯，给他一条就是负面的，还买一送一哦。
这也是
我刚问你说你怕不怕得罪人是？是你后来不是也上了很多通告吗？哦，
对啊，
就是通告艺人这个工作是我一直很
抗拒。嗯，我一开始也是有就是。
不是说通告艺人啊，是就是类似像
名嘴
这
样
的身份
的、嗯。但其实我觉得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更确定我自己不想要聊八卦跟这种花边。所以其实
受到纯真心
说吗？哎，也不是一两次，没有啦。其实我真的觉得、
欸，可是真的有人说没有收过纯真信函的人不是好记者、欸。哎，
对啊，我知道，我有听过、啊。
对，
像我前阵子就收到那个林俊杰，我也是傻眼。
可以讲
这个要 BBB 吧？
哦哦，哎、欸，可以，
应该还好吧？
应该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是他们公司为了要捍卫艺人的权益，嗯，就是因为的确我们得到的消息来源是中国的某一个地方爆出来的，嗯，然后当然，但是我写的整篇都是讲
剧哪里哪里嘛，对不对？
除了剧之外，我整篇都在写他们那边公司给我的回应，嗯。然后他们觉得说，哦，他们给我的理由，因为我后来就说，哎、欸，我都是写你们回应，我帮你澄清，怎么会寄纯真信函？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嗯，就是最源头的那个消息就不应该存在的，哦、所以后续也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存在，嗯。然后他就说，寄纯真信函这件事情只是希望这个东西下架，只是他们手段比较
激烈，
对，嗯。对，所以后来其实我就拿这跟他们开玩笑，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新闻好像要那个当下，好像大家好像在一个记者会上，对不对？
反正大家都有写，
没有啊、欸，
很多人都有写、哦，然后都有收到，只要有写的都有收到。
对，我就直接说，哦，我不要写哦，我就说这个感觉太不可靠、哦，
我不要收到，你不要在节目里面讲出来是什么事，
没有，哎、欸，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有多闹，
对，
哎、欸，但。又要敲三下，我目前还没有收过这种信。
你多敲一点，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今天很拼哎、欸，你今天到底是想要比什么？
没有啊，我只是想说，我好像就是在某一些标准上面，我好像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但我只是想说，嗯，就是一定要收到吗？收到我应该会很差吧？哦，对，
但这个就还好啊。就是如果是像我这种 piece 的就也就算
了，没有，我都会先判断这个到底会不会被告。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那一次
就是一个很走在自己路上的人啊。
对，我就会先判断。
但我那一天那一则是我是被点菜，长官点的，所以我不能不写。
嗯，就是、那最后你长官有没有负责？
啊、但不好说，就不多说。对，
街头艺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嘛、嗯。那你在做演出的时候有碰过什么感动、难忘？
我觉得
是害怕的事。嗯，
最难忘的应该是我第一次的演出，我觉得第
一次
真的是对那一次超级奔波。
两位来宾，你们两个都很爱开网枪哦。
没有啊，第一次总是最难忘，没错、啊。
第一次总是
什么事情的第一次都很难忘吧？
就是不是那么圆满，不是那么美好，但却永生难忘。嗯，对啊，
所以你们第一次做的什么事？
第一次在哪里？
我跟你讲，第一次呢是那时候刚好疫情爆发，然后舒缓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街头艺人要申请场地，就是你要去那个政府的网站上，
而且你是不是要考证啊？
对，但是现在街头艺人呢是不用考证的，从今年
3月，
你只要上那个街头艺人的网站，然后申请，嗯、然后你只要资格符合，他就会、嗯、就是你只要缴200块的那个报名手续费、嗯，你就可以得到那个证。
为什么可以不用考？
因为街头艺人本来就是一件大家都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他要限制？就是他好像是有影响到说违宪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么严重、啊哦？
这么严
重？对，因为其实他一开始会有限制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慢慢让大家习惯这件事情。嗯、其实，在国外，他街头艺人是很 free 的，就是你甚至不用申请这个地方，嗯、你只要在那个地方表演。嗯、那台湾已经很习惯街头艺人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是那总要有一个规范，那这个规范就变成是。 你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但是你当然要分类嘛，然后分类去申请你可以表演的场地，那每个表演的场地都有分不同的单位，那比如说跟捷运有关的，你就要在街头艺人那个市府的网站上面登记，那登记的时候有点像是
抢时间
、第一次我去街头艺人的时候就是我申请了一个场地，在淡水捷运站外面，
好远哦，
因为那时候想说哦，淡水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想啊，那第一次去那边好了，我们 就申请那个地方，
很容易凄风苦雨，
天气好，那下雨就不会去了啦，对啊，然后我们就扛了所有的装备，有两个音响，然后脚架、谱架还有 keyboard， 很重，然后大概我觉得加起来大概有50公斤吧，全部。然后我们就，而且我还约了就好朋友啊什么什么，然后就一起去。
去帮你。
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那时候疫情不同志，新北市就是可以街头表演，台北市不行。但淡水是新北市，整个淡水是新北市，但是因为捷运站是台北市管的，所以我们全部人去了以后，他说：“哦，现在不能表演哦。”啊？对，我就傻眼呢，而且所有人都来，还有一堆粉丝，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要找另外一个歌手一起。
哦，你们还号召了一些人一起去。
对，然后所有的朋友都在路上，就是要准备来看淡水看你的表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
就被取消了。
然后我就
所以不让你表演的是台北市
捷运局，台北市就是对。因为那个他们就说哦，我们台北市是没有开放的，但是外面就是河岸那一整条街头艺人都在表演，他们是新北市，然后我就
那你可以走出去河岸吗？
他每一个街头艺人的点都是要申请的，然后我就沿路一个一个去拜托，说你能不能让我们至少表演个半小时或者什么的，因为他们的时间大概有4-5个小时，
那你可以付，你要付他钱吗？
Whenever 就是付他钱或什么我都愿意了，我就沿路大概拜托了大概10组的街头艺人，
最后
都不愿意，然后我们又就是就又走回原点，然后后来那时候刚好我们那时候找一个歌手合作，然后他就说那我问一下一个餐厅的老板，然后那一间餐厅叫窝台北，就是算蛮有名的餐厅，然后那老板就说好那我一个空位让你们来我餐厅里面表演。他从来没有 live house 的秀，他就为了我们，然后把移了一个空间。
同一天啊，
同一天，
就你直接从淡水，然后搬去餐厅这样。
就从淡水再跑到东区，然后在中区就唱了一个晚上。对，
是有多爱唱？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一个感觉。我觉得当记者的个性也有让我那一天就觉得我不想输，我不想要就这样子放弃。所以我觉得。既然是第一场，我要唱，我不管在哪里，我都要想办法唱。我还打电话去那个渔人码头，跟他说：“哎、欸，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空地？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对，就已经 everywhere 我都 try 过了。但
那时候钱柜开了吗？
不是，因为那个
钱柜唱不一样、啊，
那个感觉不一样。这个就是你的专场，好不好？
钱柜
大包厢，
场啊，
钱柜大包厢这样子。没有，我跟你讲，大家去唱歌不要被骗，那个麦克风都是有帮你修音的。
钱柜真好用。
对，好。对，反正总而言之，第一次就是这样子，然后风尘仆仆的从跑到淡水去，然后又回到东区，然后终于唱到了。
好，
对，
所以啊，如果是终极二选一，当艺人跟当记者，你到底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我如果是选，如果真的是排除经济的问题，我当然是选当艺人啊。哦，我从来就没有记者梦啊，
但你有明星梦。
我不是有明星梦，我觉得在表演的时候我得到快乐，
而且你不是有去上过那种表演课？
对
对
对，我是有上过表演课，所以其实我在做任何的表演，我都不是以赚钱为前提。街头我也不是为了赚钱，然后我在驻唱也不是为了赚钱。那个驻唱是因为我跟那个老板讨论好，我说我觉得在红楼应该要做 live house 这件事情，为什么红楼的酒吧没有 live house？ 为什么红楼那么多街头艺人都在这个地方演出，为什么？红楼的酒吧不能做 live，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出这个结果以后，老板就说好。我原本以为他喝醉在跟我拉塞，你知道吗？结果隔了一个月以后，他说哦，我准备好了，那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来唱？所以那边的 live house 是我们一起唱起来的。他现在变成是每周三五六都有，
可是你们只有几天而已，对不对？
我们一个月是唱2天。
哦，那你开创了，其他时间被
因为我也不想去太多天，因为我自己工作也没办法。
那收入呢？
收入就是每一场会有 我们原先跟他讲，我们不收你任何的费用，我只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去，我们也没有跟他讲我们要多少pay、嗯。可是那个老板就会包红包给我们，就变成他就说、嗯，那我这样给你们小费可以吧？嗯，对，因为他其实蛮喜欢我们的表演，因为他就把我们的演出，因为我们真的每一场都爆满，他就说我们是人气王，很希望我们多来几场，每个礼拜来都可以。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不是我完全要投入的事情，我现在只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状态。
那他跟你的就是上班的收入比，
我觉得如果每因为我只有唱两天啊，
一个月两天，
对啊，两、哦、天对我来说很多耶、欸、
那如果就是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去的话，他 cover 得过你上班的收入？
对啊，
应该是这个意思。
如果每周都唱，
如果每周都唱，如果真的要以经济考量的话，就可以跟那个老板做抽成啊。哦、嗯，对，那抽成的话就是你如果赚，如果人多，他那一天的营收高，你就会赚得多。嗯，对啊。但通常来说，嗯，我觉得如果一个礼拜只唱一次、四次的话，应该就快要一个上班族的薪水了。
啊，那很不错啊，
那还不错哎、欸。
对啊，那其实。对啊，表演的pay本来就是比较高，可是重点是你要有地方可以赚钱啊、嗯、
好
啊，
今天就回去申请离职单咯。
但我觉得钱这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我在记者的工作里面有找到我的乐趣。
你的乐趣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知道很多艺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走过来的。嗯，比方他们怎么去做音乐，这个是我可以免钱知道的。嗯，比方说他们怎么样去用比方说他的音乐的风格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对，
你在当记者的这个工作去吸取艺人的经验，然后成为你自己想要做表演这件事情的养分。
Yes.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留下来做记者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而且我跟你讲，我也可以去采访演唱会啊，就是我很喜欢看现场的演出。那演唱会有很多不同的模式，那我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手，他们怎么样去表演，然后他们表演的感觉风格是怎么样，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像有的歌手他会用很多道具，有的歌手他会几句话就可以很嗨了，有的歌手是舞台
跳真跳真跳真跳
然后我没说对，
没有怎么突然想唱歌啦。
对就是对啊，就是每个歌手的风格不一样，但我可以选，我就变成是我可以去学，然后找到某一种方法，然后让大家也喜欢我的表演。
欸，我觉得你很棒欸，就是我们常常都会酸民，就是啊，你就是很想红啊，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害怕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是你的梦想，你想要往这条路上努力。
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快乐的，所以当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很快乐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我其实我真的就是像我刚刚前面有讲，我说我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好很棒很美好的。为什么我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我去抹煞我自己觉得我很爽的事情？对啊，就比方说你打手枪很爽，那人家说你很 dirty 人家说这是 dirty 的事情，你就不做吗？
欸，前面那么理智，后面立马歪掉
反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哦，人家说你很想红，我就
如果让我这一集被黄标，就是那三个字
啊，那把它码掉。对，如果你做一些很愉悦的事情的时候，对，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那为什么别人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行？而且我告诉你，当你真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更多跟你一样的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 push 的动力。
好励志哦。
对，因为像我们一开始唱街头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两个人去，可是后来真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多到就是我还被我另外一半骂说，你要不要干脆不要来唱了，你都叫别人来，那全部人都给别人唱好了，因为太多人想要唱这件事情，想要表演，而且他们不是那种说，我只是爱唱歌，他们都是有请老师真的训练过，然后真的也有演出的经验的，就算半个歌手这样子。对，
好，谢谢，
应该不会被黄标，
我觉得很棒我们最后就请另外一位来宾帮我们做一下节目
变成我是来宾
因为你知道从我的角度看你们两个真的好好笑啊，
局外人，
我一定要拍一张照片给你们等一下看，然后你先做结论。
我觉得每个人在梦想的路上都要开始很震惊就是要好好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啊，然后谢谢尹翔今天来到节目里面对啊，
好的，
加油，继续往你的梦想前进。
大家都是啊，大家都是、嗯、一起努力。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Podcast 上面给我们按赞，并给我们五颗星，还有留言哦。那如果是在 YouTube 观赏的朋友呢，那就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再谢谢尹翔喽，
谢谢，
拜拜，
拜拜。